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讲基督是主，基督是我们独一的、完全的、必要的，不可以再增加其他，也不可以有任何减少的。基督是我们的主，但是当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恩典够我们用，而且是必要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点不减少人要有的努力、思想还有打算、计划。基督是我们的主，也一点不减少，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增多我们在顺服信靠这位主的时候所受到的打击、痛苦和十字架。因为这正是耶稣是我们主的真正的意思，就是他是我们的主，不仅在我们环境很好的时候、处境很好的时候是我们的主，而且在我们很坏的时候也要让我们学习，甚至常常在我们很坏的时候更让我们学习尊主为大、以主为乐。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一切不能被夺走而且世界不能给的平安和喜乐。但是当基督是我们的主，上帝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切这个世界在基督以外没有的平安和喜乐的同时，我们一点不减少我们可能、我们一定会为主受的痛苦。有的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不管是莫名其妙的，是我们犯罪，是别人犯罪，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在这些事上变得更像主、更信靠主、更依靠主，并不是说我们更懦弱像一只羊一样而已，我们也很刚强啊。在耶稣提醒门徒的时候说，我差你们去，我们到普天下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我差你们去好像把羊差到狼群里面去一样。这很稀奇，各位，你们让你们的儿女到日本、到美国、到台湾、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读书，你如果知道他是一只羊，然后他去的地方是一群狼，你不会派他去的。但是我们主耶稣明知我们是羊，我们面对的是狼，他还是要我们去。这些我们都需要头脑灵活一点，并不是说我们就纯粹只是一个狼，我们也不是说当李牧师从南非来日本的时候他来这个教会就到了狼群当中，也不是这个意思，说不定颠倒过来哈。不是，这意思只是说我们自己是很脆弱的，我们跟这世界是不能对抗的，我们跟我们老我也不能对抗，我们跟世界的王不能对抗的。那怎么样呢？那你基本的答案马上就是啊，所以我们要依靠主啊，要全心仰望主啊，要穿上全副军装，这都对的。不过我常常讲说，我们看圣经，我们希望看得越完全越好。那么某一节经文抓了变成我们一生的金句，这很好，但是我们最好每一节经句都能够跟其他的经句连在一起。耶稣在这里说，我猜你们去的地方好像羊进入，我们中国人说进入虎口了，是狼群当中，所以你们要怎样呢？既没有讲要祈求天父，也没有讲要穿上全副军装，也没有讲别的，他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耶稣讲了四种动物，一句话里面四种动物，狼、羊、鸽子和蛇。而且他先讲，应该是先讲灵巧像蛇。灵巧那个字，我们中文大概想尽办法翻得柔和一点，就灵巧。其实那个字就是狡猾，其实那个字就是创世纪里耶和华所造的蛇比一切都更狡猾，是有邪恶的意思的。我在信主的生活里面，当然在每件事上，信主就应该在每件事上都以主为我的主，我都希望我能够很诚实。各位，包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必掩盖我们的错误、缺点，甚至我们也应该很诚实，看到圣经上的话，不去把它曲解。但是我们总有个前提， 这一定是最宝贵炼净的话，不会有错的，只是我们承认我们觉得有点困难。耶稣怎么会这样吩咐？这句话其实还算蛮熟悉的，你们要，当然一般人都把上一句话忘记了，都记得下一句话，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好像我们生活中就是一下啪，怎么一只鸽子出来，啪一只蛇出来了，我们常常这样变。不不不，耶稣是把这句话跟上面连在一起，当你去这个世界，你进入这个世界，你遵行上帝的命令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必须意识到你自己的脆弱。好，你可能很强大，你可能是建立了几百万人的教会，你可能是医病赶鬼，各样都很棒，也可能你很脆弱，你有忧郁症，你身体上有残疾，你没有钱等等，不管是你或你的教会，这个不重要，重要是按照我们的本相要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世界的王，面对，我们也说过了，世界其实就是我们的老我，我们老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老我的缩小，老我就是世界的扩大，这样世界缩小就是我们老我，老我扩大就是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对抗，你没有办法跟你的情欲对抗，你没有办法跟魔鬼对抗，不是只有那个歇斯底里的疯子你不能跟他对抗，就算一个非常温柔的小孩子，当他拗起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对抗。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对抗，尤其是当我们要把上帝的福音、上帝的权柄告诉这世上人的时候。当然我们是依靠上帝，但是我们在依靠上帝的时候，就是神在每件事上掌权，包括在他儿女身上掌权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这些凡事顺服信靠他的人变成木偶，或者变成一个最好的电脑。各位，最好的电脑我们还赶不上了，它的运算速度、记性等等我们都赶不上。什么叫做我们，神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最好的电脑，就电脑是没有生命的，不会思想的，对吧？我知道科学家会以后教电脑怎么想怎么想，但是他能够怎么想还是要你怎么做。上帝却不是随时要灌一个什么软体进来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才能怎么样，上帝把我们造，按照他的形象造，然后把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下，总是能够，这个姑且这样说，有被动下的主动。被动就是一切都是神在推动的，主动就是我们在神推动下，我们会去思想，我们会去打算，我们会去计划，我们会去想办法。各位，你把回到我们刚刚讲的，你是一只羊，你碰到了一群狼，你怎么跟他作战？在圣经有些地方你可以跟他作战，你穿起全副军装你可以跟他作战，在这里他讲的重点不在你跟他作战，重点他在讲你没有能力跟他作战，但是你还是需要胜过他，不管是让他成为基督徒或者让他被你打败，那你怎么办？好，我大胆的这样讲，你就要用脑子，当你的胳膊的力量不够大的时候，你只能用脑子。其实我们讲这些话一点都不稀奇，你在日本，你在中国，你在美国，你在全世界，你在上班地方，你碰到恶劣的老板、同事、婆婆、媳妇等等的时候，你不能够用蛮力胜过他，那你只好用迂回的，用下面我是不敢再讲下去了哈。但是我要提一下，我今天不讲了，我曾经提过不可做假见证，我讲到的时候曾经讲，我不是在这里哈，在我网上面有讲到不可说谎，不可做假见证，我们要善良要诚实，但是不是说，各位，这我还是大胆的讲了，就不是说我们没有在这些事上绕圈子的时候，我不敢讲说谎的时候，这一点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一定会大不以为然，可是我有很多的圣经的根据。我的意思并不是鼓励我们作恶，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常常有需要有一个时候，就是 两害取其轻，就像拉合说谎的时候一样，就像耶和华叫撒母耳骗扫罗的一样。各位，我直接就讲这个话，你们不懂你们回去看圣经。就像亚伯拉罕说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的时候，上帝所处罚两次都不是亚伯拉罕，而是那个他说谎的环境。因为严格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必须，各位，我一直吞吞吐吐不想讲的就是，那个灵巧像蛇或狡猾像蛇，如果就用那个文字的意思，解经家大概都会这样讲，就是指在伊甸园里那只蛇的狡猾。狡猾什么呀？就是把上帝的话有某种程度的扭转。各位，这是杀千刀的，是千万不可以的哈！上帝话不可以扭转。但是当我们到了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的时候，其实我不必讲，我们常已经做了这些事情。譬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明明认识他，你转个头好像没看到他，那就在说谎了。譬如说我们在美国时候常常这样，你出去要一个礼拜，然后你就把客厅的灯打开，那在骗小偷嘛。虽然是骗小偷，也在骗，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人，其实没有人嘛。我们会做这些事情，就是这又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重点了，就是我们应该善良，应该诚实，我们应该活出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活在罪恶世界，怎么活都不会是完全的。这不但不是叫我们犯罪，而叫我们更谦卑，要善良。在善良里面，我们还承认我们在罪恶世界里不可能没有不义的成分，所以需要神的怜悯。因此我们的生活，如果你真是觉得你很正直，你很善良，你想想你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跟着罪恶的体制，常常会有多少需要配合的，包括你纳税给该杀。纳税给该杀就是支持该杀所做的一切事，包括该杀所建的神庙，包括该杀所侵略所杀的国家和人民，你在其上就一定有那个份。这一点又是共产党比较容易懂，当年的共产党比较容易懂。你在一个错误的立场上，你人再对也没用。你在一个错误的阵营里面，即便你是无产阶级的武训，你们年纪大才知道我在说什么，也不对，因为你都在对那个社会的制度在助纣为虐。我们基督就懂，你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不管怎么是盐是光，发出香气，我们总有跟这个世界有某种程度在妥协的情形。除了耶稣没有罪以外，每个人都有罪。耶稣就算没有罪，他也没有用行动推翻一个罪恶的，不管是犹太人的祭司制度，这个制度从亚伦开始就没有善良过，从亚伦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一直到保罗大祭司，除了那个腓尼哈有一两个比较正派以外，包括亚伦在内没有几个正派的。但是耶稣照样从小就受割礼，就到圣殿里去，就遵行。耶稣所在的政治环境里面更是一个邪恶的罗马政府，但是耶稣也没有去推翻它，因为耶稣设立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也不是用武力建立的啊。不过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的时候就必须要，我说这话其实重点在说，我们要用尽一切我们的力量，用我们的脑子，用我们的体力去想怎么办。你说要祷告啊，我没有说不祷告，这个是大家口头禅，只是口头禅没有去行。我们去行，依靠上帝，不是不想办法，不是不努力，不是不去经历，而且在做了这一切以后，我们仍然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如果我们做的这事有引人归主，有荣耀你的名的，我们感谢你。我们一定有不足，求主赦免；我们一定有错误，求主赦免。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并不是不为主受苦，我们是要不那个受苦里面，有的时候就是用这种灵巧，我们实在不 不知道怎么办。各位，你在日本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这些情形，怎么办？啊，太多了。我想我不要举这些例子哈，包括我碰到的很多人问我的一些问题，包括男女的性关系的事情，好吗？我就讲一个，在全世界都我碰到，在我们华人，我相信西人也是一样，日本人也是一样。当有人犯罪了，假定我们说简单一点，当有人犯罪了，一对男女犯罪了，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犯罪了，他们同居，甚至如果有小孩了，在国外，然后后来信耶稣了。各位，下面就复杂一点，如果他们在国内都结婚了，你要我怎么办？你要我怎么建议他们？已经同居了，已经有小孩了，在国内又都有配偶，你说要怎么样？你说做什么样的事可以两全其美？就是这个世界上罪恶很多，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做一件事断开所有的罪恶。我们只有求主怜悯我们。我各位在这些事上，我都是劝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我讲的这些不是很遥远的，我们生活中常常有，天天都有，甚至只是有的大有的小一点。如果一个人真的是所谓要遵循上帝的话，你会发现寸步难行，然后你真的需要对主有信心。但在这些事上，我们再次感谢主，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昨天跟有人谈话，我就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保罗说，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第一节到第四节都讲到我们在这个帐篷之内，我们在地上的帐篷。保罗的意思，那个帐篷，当然他用这个字我们今天不熟悉在帐篷里面了，但以色列应该很知道什么叫在帐篷里面。以色列一讲到在帐篷里面，就想到他们过去列祖在旷野游牧民族，甚至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那个事情。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个原文住在我们中间也是支搭帐篷的意思。那么因此我们地上的帐篷，我们在这帐篷里，我们在这帐篷里面，可以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用中国话讲，就是我们在这个臭皮囊里面，就是我的身体里面。那个帐篷也可以指地上的生活，那个帐篷可以指世界，也可以指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当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一方面说想得到天上的房屋，一方面想说想要得到衣服。这里保罗其实用的是一个也是当时人的观念啊，各位请不要吃惊，在西方人、在东方人、在不信主的人里面都有个观念，人的灵魂一旦离开了身体，那叫鬼。然后呢，鬼呢没有身体，就是孤魂野鬼飘来飘去。那么所以鬼很希望安定下来，安定下来就附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人不管有没有身体哈，如果没有在上帝里面，都是飘来飘去的，都是很浮的。那保罗就用了这个字，就是如果我们一个人哈，当我们死了，或者我们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真正的家。希伯来书也这样讲，不是飘来飘去的。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更是确定一件事，我们不会像鬼一样飘来飘去。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得着一个新的身体，一个新的天上的家。那这里他还讲一件事情，他说当我们没有身体的时候，那孤魂野鬼好像没有穿衣服的人一样。这你很奇怪，你大概不太知道鬼会害羞啊。各位，我不相信这些东西啊，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可是你们看过那个包青天的乌盆记没有？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故事哈，那个鬼不敢来见人的，鬼看没有穿衣服不好意思，或者是有个什么牧师在场他不敢出来。你康牧师你在讲什么？你是不是昨天酒喝多了，觉没有睡够？你在讲什么？我们很想得到一个身体，一个帐篷，一个衣服，我们很想得到一个衣服，免得我们在飘来飘去的时候被看见很难看。各位，我第一天也讲我会做的噩梦往下掉，另外有一个噩梦啊，这真是很不好意思，不过我也常常做一个噩梦，就是梦见我坐在地铁里发现我没有穿衣服。这是一个大噩梦。弗洛伊德有一些解释了啊，不过我们不去讲那些解释。我认为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所有人犯罪以后的一个特点。你记得犯罪以后的特点，就是他们发现他们是赤身露体就羞耻。不管是什么放荡下流的人，不管日本也好，美国也好，或者是九十后哈后现代的人，多么的下流无耻，肆无忌惮的谈性，不管是怎么样，各位，每个人都还有羞耻的心，这是去不掉的。我曾经有一次在地铁里，这真是很尴尬。我们台湾最好的高中女校是一女中，我坐车坐地铁，那是下班下课时间，6点钟急死了。那一女中那一站其实就是公园那一站，上了有女孩子上车了，很挤。那两个女孩子谈话声音好大。不知道怎么搞的，有一个女孩子说了一句话，我就问我爸爸，你看过 A 片没有？声音很大，全车厢的人我觉得自动就安静下来了，大家都想听那个答案。我在那假装看圣经，我的意思其实也是，对吧？我很吃惊，现在全台湾最好的女校，品学兼优的，居然在地铁里面光天化日之下，我就问我爸爸，你看过 A 片没有？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仍会对这些事羞耻。当人犯罪得罪了上帝以后，人就有这种天性，我们觉得我们见不得，不是见不得人，我们见不得神。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所以我们需要基督给我们的义袍。保罗在这里我觉得也在讲这件事，死亡漂流居无定所，走来走去，不管在旷野的时候，不管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的时候飘来飘去，不管是我们今天，不管是我们生或死，总是多多少少指着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见不得上帝，所以我们要躲起来。躲没有用啊，躲不掉的，上帝无所不在。有个修女洗澡的时候都穿衣服，你洗澡干嘛穿衣服？神是无所不在的啊，不要被神看见，这是笑话了啊，对不起。我们被遇见的时候不要赤身，伊甸园里那个看起来有点幽默，其实有点凄凉，最严重是很痛苦的。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里走的时候，那人听到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有什么好躲的？因为我们见不得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再坏的人，再大胆的男生女生，我们见不得上帝。对，有的时候很无耻，但是圣灵一光照，每个人都见不得。 所以我们也见不得死，因为死后有上帝的审判。我们也见不得人，因为人也跟我们一样是邪恶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被主遇见的时候，我们不是赤身的，我们是有义袍的，我们是有复活身体的。那好，那我们现在呢，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同样你不要只以这节经文来看哈，但这节经文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在人生，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我们在这臭皮囊里面，我们在这我们一生，我们是在干嘛？我们有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有耕种建造的时候，我们有吃喝嫁娶的时候，我们有移民的时候，我们有定居的时候，我们有入籍的时候，我们有娶媳妇的时候，我们有抱孙子的时候，所有的这一切好像基督教新约旧约都喜欢讲，我们在叹息劳苦，这也是从旧约开始的。劳苦是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叹息是诗篇九十篇，我们一生的年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八十，其中所有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一生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也好像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在叹息，很累。我想这也是基督和非基督普遍的想法。有的人这一生比较幸福，但是不管怎么幸福的人，包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我觉得第一个这比较少数，第二个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生活里面比较平顺安稳喜悦善良的日子，不管是我们对别人或别人对我们，好像应该也是比较少数。当然整个来讲都是罪恶，但整个来讲也在上帝的恩典中。那总的来讲，圣经和圣经外的人好像也都喜欢讲，这人生呢好像苦比较多，叹息比较多。那然后呢，保罗说我们并非愿意脱下这个，我们基督徒并不求死，我们并不是愿意脱下这个。各位，你问我，我如果今天现在就死，我会很高兴，因为我知道到主那里好得无比，没有任何痛苦了。但是我并不求死，你脑筋要转得很灵活。我不求死，但我求见主。虽然你要见主非死不可，但是保罗把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正面态度表达出来，我们并不求死，我们并不愿意脱下这个，我们愿意穿上那个。我们愿意穿上那个就是我们见主的面，但是这里其实严格说也不只是见主的面，穿上那个是不是指将来见主面而已，穿上那个是我们现在就穿上义袍，只是将来死了以后穿得更完全。所以希望你们现在，我们现在就信靠耶稣，我们已经信的，继续让我们穿戴基督穿戴的更完全。信就是披上了基督，因信称义了。我们不善良不好，但是我们穿上基督，然后我们信主，我们的成长，我们的成圣，我们得胜，就是更多披戴基督。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好像第三章还第四章讲的啊。我们学了基督，我们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就披脱下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要让人看到，让有一个改变，我们愿意穿上那个。第九节他重讲一次，第八节，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与主同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是有很多的辛苦啊，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有的辛苦，所有的辛劳，因为我们已经穿上了基督，所以我们总基本上基督徒 还是喜乐的，我们基督徒还是平安的，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平安却不是这个世界或我们肉身给我们的，我们的喜乐平安是我们虽然还在这个地上的帐篷里，我们已经披上了基督，我们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已经与圣灵有份，所以我们因着思想天上的事，因着我们愿意在地上做天上的人所要做的事，就是背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上帝。在天上的人，我们是完全能够做这个事，现在我们还不能完全做这个事，但我们羡慕做这样的事，因为我们知道每次背十字架的时候，虽然有暂时的苦，却带给我们长期的福乐。包括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每一次顺服上帝都不容易的，每一次对付自己都不容易的，每一次跟魔鬼征战都不容易的，每一天的功课己身都不容易的，每一次要认错都不容易的，每一次要跟你不喜欢的人但是应该说谢谢人说谢谢都不容易的，每一次要跟人打招呼，跟陌生朋友打招呼都不容易的。但我们每次在这一点大事小事上，微小的事上，关键的事上，稍稍对付一点自己的时候都不容易，但是都有美好的果子，日后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一支希伯来书应该十二章的话。我们在世上是有苦，但我们放心，这耶稣说的，我们的主已经胜过这世界。我们第一天第一堂讲的，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当我们受到这些苦难的时候，我们求主挪去，但是主不挪去或者挪去，这些苦难都能够因为我们有信心，让我们产生安慰鼓励人的力量能力，而且是真实的。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却必须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刚刚说基督是我们主，我们要努力，基督是我们主，我们要受苦，基督是我们主，我们要在世界见证他，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教会里面，教会不管怎么不完全，各位，我们要在教会里而且学习顺服，不是在教会里学习顺服神，顺服神这个话太容易讲了，在教会里学习顺服神所设立的制度和权柄。我不是在帮牧者讲话，我不是因为我是牧师讲这话，这是因为现在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样，我们总容易自以为是，甚至有的时候你真是对牧者是错的，教会是错的，你的态度也不要是狂妄的，也不要是理直气壮的，应该怎么样态度我不知道怎么说，也许我每次都说，我们把正确的信仰活出来的时候一定就会有些偏差，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会也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我们就是继续的学习，我们继续被主对付，我们在这世上劳苦叹息，我们却能够得胜，我们在这世上继续犯罪，我们却能越来越圣洁，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把主的话常放在心里，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不仅是认识十字架道理，而且走十字架道路，愿意被对付被磨练，而且不是我们一个人，如果我们是被建造，我们是得胜，我们是一起得胜，我们是跟基督一起得胜，如果你跟基督一起得胜，你就一定跟基督的身体一起得胜，绝对不会有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好，你说我是在穆斯林国家听了那个短波收音机信耶稣，我周围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基督徒，你还是跟其他基督在一起，你听了那个短波收音机，包括播音员，包括架设的，包括人家把那个电波对着你这边，这都是上帝所使用的他的身体在做的事情。尤其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圣礼的时候，我们一起分享基督的身体，我们都跟全世界古今中外所有的肢体，特别是你那个教会的肢体一起分享，一起被建造。那我们就用现实的神在教会历史上现实的，也就是跟你我一样的一些例子来说明建造。 我们读的经文在尼西米记，但是我们也要从前面看起。第一处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曾经谈过第九节哈。这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跟以色列立了约，24章是立约，而且也是用血立的约。跟百姓立了约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这样。25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哎呦，这耶和华显然在咱们中国官场念过书嘛，居然这大胆的要贿赂啊！送礼物来，当然不是。各位，这是一个福气。如果你能看到这是一个福气，真是好。这是上帝给已经蒙恩的人福气，就是蒙恩的人蒙恩蒙到一个地步，就应该说我也愿意把上帝的恩典跟人分享。好，送礼物来，不是上帝需要，那些牛羊、那些奉献、金钱、时间都不是上帝需要。各位，上帝这样一下，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还需要我们做？我们这么烂的人做？哎，他是为了造就我们，让我们来做这些事，包括奉献，包括送礼物，包括侍奉，包括被侍奉。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哦，你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这种出埃及记这些东西我都很不喜欢看，立位记那我都不喜欢看。这我想也不是罪恶，因为那些规定实在是比较死板一点，或者那些规定都是我们不大看得懂的，而且跟我们好像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这仍然是上帝默示的话哈，如果我们能思想也还是有收获的。送礼物来，送东西给上帝，如果你稍微熟悉一点，你会知道送东西给上帝要送好的，头身的、出熟的、没有瑕疵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会我想旧约人一样，我们都会跌倒。圣经里面讲到说，送给上帝的这些祭物要是好的，而且服侍上帝的人是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健健康康的，有瘸腿的，有什么的，好像有个还是斗鸡眼什么都不可以，就是你有一点点毛病都不行。哎呀，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包括我的学生同工，有的很多是有残疾的。我有个最好的朋友就是有残疾的，不过感谢主啊，一个有圣灵的人都不会被这些事绊倒，反而会感谢主。这意思并不是上帝看什么外貌，只是开玩笑。上帝怎么会看这些？上帝哦，你说一个最英俊的，上帝就看得很顺眼啊，一个185公分的就比175公分更被上帝看得顺眼。哎呦，上帝眼睛那么低啊！上帝是要我们人学一件事，你不要把你不想要的给上帝，你不要把你不喜欢的给上帝，就是很简单，就这意思。所以送东西奉献给上帝，圣经上有很多的要求，当然在新约就讲得更清楚，是寡妇的2个小钱，是甘心乐意的献，是有信心的献，是有爱心的献，而不在乎的数量多少。所以其实重点不在你献的是金子是银子，是多纯的牛羊。他讲就是凡甘心乐意，这就是我在这几天也听到的啊，还没有信主的不要奉献。其实对不起，可以奉献，甘心乐意就可以，只是你还不认识上帝对你恩典多大，你怎么甘心乐意？你最多就是这个在教会里听到一点好信息嘛，我愿意嘛，也不是不可以。就这些事不是那么死板，重要的是神喜欢我们，神希望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他是多么的好，以至于我们很欢喜，心被恩感来奉献。当然基督徒也要有个认识，并不是你的服侍都要天天很欢喜的时候才服侍，我们在很不欢喜的时候，我们该做的也是要做。我再一次说，情绪不是最重要，但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是重要的。我们认识上帝的恩典非常美好，我们哭，我们求神 挪去这根刺，但我们还是信靠上帝的，我们知道他一定好。好，然后你们可以收下归我，然后耶和华要的，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然后其他这些东西哈，还有各样的宝石，最后是为我造圣所，一切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我再次说哈，他们到了旷，他们出了埃及，到了旷野。耶和华原来是住在西乃山上，这些当中形容的神无所不在，他没有住在哪个山上，只是叫人有的时候对他讲话的时候要敬畏一点，他的话语要敬畏一点。所以西乃山好像变一个圣地，我们说耶路撒冷好像变一个圣地。耶和华说啊，现在我们立约了。其实这里又有点跟我们用人间来讲，以色列，你们现在是我的妻子了，咱们是夫妻了，所以我们要有个爱的小窝了。不过一般在华人里面，在全世界，当男女结婚的时候，爱的小窝是男人盖的。耶和华说，爱的小窝你们女人盖，你们帮我盖，你们要每个人奉献，要来盖。哎，各位，退一万步说，如果上帝真的需要住个房子，住个帐篷，也就有了吧。他干嘛要这么麻烦呢？那其实学者有很多的，尤其不信的就有很多的怀疑。我们是不怀疑，或者我们可能有怀疑，但我们仍然能相信。整个你要知道，这是我4000多年前的事情了。我们中国历史文字历史还没开始呢。这4000多年前，那个建筑物是很简陋的。埃及有一些很高明的建筑物，像金字塔。以色列我已经讲过，那文明是很落后的。现在这群人其实都是一群流浪汉。说起来，学者也说以色列人原来是算是游牧民族啊，跟那个就是还没有进步到那个农业社会，很落后的。他们能盖什么东西啊？他们只会搭帐篷，就是他们啊，对不起啊，得罪蒙古的弟兄姐妹啊，就是他们只能住蒙古包，还不能住城市。所以你要知道，那个会幕啊，就是耶和华的第一个家，耶和华的第一个家，在那个房价还没有高涨之前的第一个家哈，这你们中国出来比较容易懂哈。第一个家是帐篷，那个帐篷你又要想到是在旷野哈。我看那个帐篷到示罗的时候，大概我觉得耶和华的会幕大概应该是3-5年就换一次了，那都是皮耶，那能存多久？太阳那样晒，然后搬来搬去，但3-5年就要换一次。而我也不知道海狗皮从哪来的，这个公羊的皮还可能有，海狗皮那又没有海，从哪里来的？打死一大堆海狗，那我不晓得是翻译有问题，还是你们心意有更新的，不晓得。反正这些字东西不好，但是有很好的，就是有金银啊。说起来也不名誉，他们哪来的金银？从埃及那里要来的。你说这不公平？我看很多人说，哎呀，当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金银的时候，实在是像强盗一样。可是你要想到，埃及人虐待以色列人400多年，没给工钱，要是应该的，上帝也是很公义的，也要埃及人学功课。好，然后造圣所。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在讲到说，上帝做每件事，包括建造他的家，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仆人，也就是你我每个人，上帝是很花功夫的。实在上帝没有办法必要花这功夫，就所有神的国度，神就叫天使来做就好了。神甚至不需要天使，他自己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再伟大的事，人要花100万年做的事，他眨眼之间就有了。人花整个宇宙几10亿年才产生的东西，他说没有就没有的。神有能力，神为什么要这样？各位，我只能想到一点，神是很爱我们，神借着这些事情来训练我们。我们不是神，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当我们从神内得到极大的能力、极大的智慧、极大的爱、极大的丰富的时候，这些所有东西也需要神 借着生活中的每件事来磨练我们，来一点一滴的建造起来，包括在旷野里面，他就是要做一个会幕，他要人学习把金银拿出来，他要人学习把他力气贡献出来。我都不知道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方舟不是会幕，方舟从来没有被形容说是上帝居住的地方，但是会幕是。建方舟可能比建会幕要辛苦多了，但是建会幕从一个角度来讲也更辛苦，因为方舟就是挪亚一家八个人在建。各位，有的时候人少好办事，人多口杂，这意见八个人都嫌多了，挪亚一个人做，没有老婆一听到，哎，应该盯这里，跟每个老婆都说过这话哈，告诉丈夫要做什么事。挪亚大概我一个人做方舟最好，不应该是他们八个人。以色列人这时候成年男子有60万，说全体应该是200多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意见，真麻烦的。要奉献，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感谢主，圣经上说哇，是甘心乐意奉献，到最后他们是拦阻奉献，已经够多了，太多了。哇，如果教会这样太了不起了，我从来没看过教会拦阻奉献，就是我们还掐多少情有感动的。我如果我们能够情有感动的不要再奉献了，那真太棒了。但是复兴的时候是这样，西西家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我们感谢主，神就你看哈，神建造会幕在很荒凉的时候建造，在沙漠里面，没金没银没人，一群蠢蛋，哎，建造他自己的家。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甚至神也用埃及来的金子，因为圣经上有讲，千山万水的牛羊都是我的。各位，上不管是回教徒的、佛教徒的、无神论的，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我们昨天看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都是。被他造也是为他造的，虽然世界堕落了被咒诅了，但上帝仍然使用这些，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穆罕默德，包括撒旦，都被上帝使用，只是那些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是要被消灭的。我们希望我们不是，我们是被上帝爱的，被上帝拣选，很差劲，很笨，很惹上帝生气，但上帝是不厌其烦，来，我教你怎么样，我教你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教你传福音的喜乐，我教你被拒绝的时候的喜乐，我教你怎么在这些经文中，在这些文字中活出这个生活来。那很奇妙的就是把这个会幕建起来了。会幕我有昨天有讲过，会幕里面最重要的是那约柜，但是我们也感谢主，这就是基督教一个特色哈。一方面我们敬拜呢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起码三位一体，第一位第三位你都可以说是灵，神是灵，圣灵一定是灵，第二位是话或者道，都不是什么有血有肉的，不是物质的东西，就是神是看不到摸不到的，我们用灵用话来讲，这都很好来形容。一方面我们是敬拜这样的上帝，我们不拜任何的受造物，我们不拜任何物质的东西，我们不拜任何时空中受造的物质的东西，我们拜那看不见摸不到永恒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灵或者道或者就是神。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信仰又没有说上帝是跟这个物质时间历史没有关系的，有关系，我们人就是按照他形象造的，不但有关系，而且上帝就借着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起码向我们人显现出他是怎么样的上帝。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 就可以叫人晓得。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借着所造之物，因此星期天圣餐我在讲那个饼和杯不纯粹是象征的东西，是上帝恩典的一个保证。神学家讲有没有某种程度的变化，这我们不去讲它，但是那是一个保证，不纯是象征。施洗的水也是一样，那水没有任何的价值，就水本身而言，但当上帝的话和人的信心产生的时候，那个水那个洗礼是很重要一个不可少的仪式。会幕约柜都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圣经说那是神圣的，接近约柜会死的，碰到约柜会死的。我在这里讲这干嘛？我在这里讲说我们对教会，有形的教会，会犯错的教会，要有一种程度的尊重。是教会很烂，我知道，是牧师很烂，你们牧师很好，我很烂。是教会的制度规章都有缺点，我们这些都可以改，也应该改，不断的改。但是上帝的确借着有形的受造的东西在管理，借着我们。天使是灵，天使也是，除非他显出来也是无形的，我们人就不是。所以在约柜，在圣，在会幕建成了以后是很荣耀，那个荣耀有多荣耀，我必须用悲哀的事来讲。那个会幕，我那天有讲，就人来讲，好像越接近他越神圣，越要小心，所以一般人不能接近。那比较圣洁的利未人可以接近，利未人你更圣洁，祭司可以接近，祭司就可以进到圣所里面了。但是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一般人不能进去。各位，就像中南海一样，一般人不能进去。毛主席或者是胡主席的住所，一般人不能进去，没有那么容易进去。第一，会幕的落成典礼的第一天，进去的大祭司，祭司亚伦的儿子就死了。甚至他们怎么死的，他们为什么死，圣经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但这就我只能用这负面的来讲哈，这个是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讲的事情。亚伦的两个儿子服侍上帝被按立，在第九章讲到说耶和华的荣光显现，那会幕有上帝同在，你进去第一天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事，就是圣经讲就是没有尊他们为圣，没有尊耶和华为圣，就是不知道什么事，就一点点的事得罪他就死了。亚伦的儿子乌撒是另外一件事情。各位，你先不要讲他们倒霉，你第一个你不要想他们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他们死了以后非常可能见主了，很好，也对我们活人有很大的提醒和警告。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不仅是爱神、信神、听神的话、读经祷告、向神祷告，而且我们是在神有形的教会，有缺点有错误的教会制度底下敬拜享受赞美神，而且有团契生活。今天教会里面，尤其华人教会，我们太轻看上帝在人间所设立的制度了。各位，我没有要你们说啊，牧师不犯错啊，或者我们是奴性，没有没有这个事情，我们都是罪人，圣经写太多了，圣经没写，你用脑筋想想，眼睛看看也知道，你们现在都看到了，缺点太多了嘛。但是神设立的制度，不要说是教会了，神设立的执政掌权者，就算是罗马政府，耶稣都说纳税，保罗都说顺服他，彼得都说不管是好的坏的你都顺服， 不是政府而已哦，包括其他各种形式权柄。好，今天我们不去谈顺服的方式，包括怎么样的责备或者是躲避等等哈。但是我要讲，在教会里的建造里面，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我们需要学习聆听。我们当然也建议，哎呀，可是人真是很软弱呀。上帝的荣光在会幕落成的时候是那样的强大，后来所罗门的时候也是，那个圣殿落成的时候，耶和华进去，圣经上说所有人都进不去，因为那太亮了，那个荣耀太大了。那也让我们想到耶稣显出上帝荣光的时候，那个门徒的恐惧。上帝是光，了不起，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个人所不能进的大光中，我们居然能够因为穿上了义袍，我们也能够亲近我们上帝。可是你就看到，各位以色列人真是很轻慢上帝，跟我们一样，耶和华就住在他们中间呢。然后上帝给他们多少次的管教，好，我们看几次这个上帝的尊荣，而以色列人怎么轻慢他。你看民数记，我们先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九章哈。民数记第九章第十五节，就是通常就是那个云柱遮盖帐篷的时候，云彩遮盖帐篷的时候，就表示耶和华现在显现了，或者说耶和华降临了。那个云柱一上升，就表示我们要走了。这个各位，我不知道在中国哈，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哈？在罗马时候，你在街上或在罗马政府或在什么地方，你看到有紫色的旗子出来，你小心点，皇帝出来了。紫色表示皇帝出现了。我们在台湾那时候老总统啊，我们台湾叫老总统，就蒋介石，蒋匪或蒋帮哈，就是。我小的时候还看过，他在阳明山嘛，我读书也在阳明山。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我看到三不五时就有一个穿便衣的走来走去，我知道他的车快要经过了。就你看这些一个征兆，那个云一出现，通常表示上帝出现，你小心一点。就是耶稣被云彩接上去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那是显出上帝的耶稣的神性。晚上就是火柱，就是这意思是什么？那是一个遮盖，就是人和神中间要有一点距离。你看到这，你小心，你不要靠近。当以色列人叛变的时候，得罪上帝的时候，也有这个情形。民数记十二章讲到说，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我不知道毁谤了多久。米利暗和亚伦，亚伦是摩西的哥哥，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是摩西的救命恩人。米利暗对摩西应该不像姐姐而已，有点像一个妈妈，他救了摩西。他们毁谤摩西，不知道毁谤了多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我不晓得。有的时候神的沉默是很久的，你小心点。神沉默不管你的时候，你更要小心点。第四节，耶和华忽然，你怎么知道忽然？大概是第五节，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就他们通通在耶和华的笼罩之内，耶和华说完了话一走，米利暗长了大麻风。 不是摩西祷告，真麻烦了。另外一次，上帝显现了，就是上帝，在第十章的第四节，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会见之母，来会见耶和华，你出来。然后有云彩出现，然后耶和华说两句话就走了，米利安就长大了。后在摩西差遣人去迦南地看然后回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人抱怨，在民数记十四章他们造反，他们悖逆，他们要回埃及，他们要打死两个人，那两个人是摩西亚伦还是加勒约书亚，我们不确定，反正大概就只有这四个人，摩西亚伦只有两个人帮助他，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全会众要打死他们，他们闹，那很恐怖哦。各位，群众一暴动起来，这很恐怖，一秒钟都很恐怖，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不会把所有东西撕成碎片，所以我们要维稳啊！我想摩西亚伦吓死了，他们讲出话来跪在地上，他们是向群众跪还是向耶和华跪，我们不确定。加勒约书亚想要力挽狂潮，但是可能百姓要把他们打死，我不知道等了多久，又是这个字。第十节，民数记十四章第十节，忽然耶和华的荣光，这应该就是火柱，在会幕中。各位，上帝跟你同在是危险的，他在会幕中显现出来，那是神的恩典哦。神的恩典没有让使摩西为他们求，所以他们没有都死，只死了第十四章三十七节报恶信的人遭瘟疫死。会幕很神圣，会幕就是今天教会，今天教西方台湾都有很多的教会叫会幕堂。我们要看的最后一次是十六章，这又是一次的悖逆，很多人不是悖逆摩西亚伦，不是悖逆耶和华，是悖逆摩西亚伦，他们都说他们是忠于耶和华的，所以教会里面啊，用上帝的名来悖逆，这是很不好，我们真的要很小心。那全体来攻击摩西亚伦也是闹了很久，后来第这次没有讲忽然啊，不过后来也有问忽然。十六章十九节，可拉召集全会众到会幕门口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那次灾难先是地开口把人吞灭了，然后是瘟疫，然后是火烧死很多人，然后是瘟疫，死了14700人。各位，我很遗憾，我们今天看到教会的美好，通常你去梵蒂冈大教堂，你去欧洲教堂，甚至你去看我们这个会场隔街的那个东正教教堂，教会吸人的地方，教会吸引日本人的地方，教会吸引人就是里面的建筑物的漂亮。但是那个漂亮有多漂亮，我承认欧洲一些教堂真是漂亮，但是我觉得人建筑的最漂亮的不是基督教教堂，我觉得是希腊的神庙，你看那个雅典的那些神庙，一直到今天你看几根柱在那里真漂亮，比那个会幕圣殿漂亮太多了。各位，我不亵渎上帝，因为人手所造的没什么了不起， 我甚至认为上帝就有心让人知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是虫儿小国，他所建立的一个会幕是一个海狗皮的帐篷，没什么，也很小，比这还小一点。而他所使用的人都是一群烂人，然后我们感谢主，他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但我们始终在烂中间，有神奇又有腐朽，有神奇就让我们感谢主仰望主，有腐朽就叫我们不要骄傲。这个会幕即使有这么大的威严，以色列还是放肆了。在整个四世纪的时候，你几乎没有看到会幕怎么被用。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以利的儿子就在会幕跟会幕门口的妇人行淫乱，这在教会历史上也很多啊，圣殿里面教会里发生的丑事太多了，以至于最后垮掉了，这个会幕没有了。我们看一下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第五十六节，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丘坛惹了他的怒气。丘坛就是拜假神的地方，又拜真神又拜假神，这叫上帝最愤怒的。因他们的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上帝听见，各位这是神的话，上帝听见他们拜偶像或者同时拜偶像又拜上帝的声音，就极其憎怒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幕，又将他的约柜交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里。这是指应该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非利士人把那个会幕毁掉的那一次。之后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了，那是很辉煌很高大很了不起，但是所罗门的圣殿也是一样，从一开始像会幕一样，都不会是完全。各位，人间没有完全的，人间有相对的完全，神也悦纳这些，因为他有恩典。所以会幕的时候，建会幕的时候，那些海狗皮，那些金银来源也不正，金银来源是埃及，但是来源最重要来源还是正的，因为总是从上帝来的，不管经过人间多少辗转，也是以色列甘心乐意的。但是你要继续被上帝使用，继续要有个敬畏喜悦上帝的心，以色列就没有。我今天讲的非常简单，在会幕，在神的会幕里面，神所行的事太多了，奇妙事太多，但是常常是警告，那警告却人当耳边风，到最后就毁掉了。好，我们感谢主。各位，重要的不是海口皮，重要的不是金银，重要不是甚至不是营造商，最重要的是人的心。大卫就有心要为上帝建殿，就不是会幕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五到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五到七节。好，简单的说，耶和华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然后说：“我不要去建造殿宇。”这里对大卫好像是责备，其实是安慰和鼓励。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想服侍上帝的，为上帝工作的，要去传福音的，要去建立教会的，要带查经的，要在教会插花的，或者是烧饭的，很好。但记得我们讲 人的任何一个好都要被破碎。你想要做，你要学习，神如果不让你做，神如果拦住你，神如果要磨练你，神如果说你还要等一等，神如果说你还要学习一下，或者神说你要东我让你去西，你要学习顺服。你有心做事，有心犯罪是错的，有心做上帝的事也还是错的，你必须顺服上帝来做上帝的事。大卫要建殿，神说我不要你建。哎呀，我感谢主，大卫一点没有生气。当我们人会生气啊，我们热心，我有一个很好的嗓子，本来很骄傲，不喜欢唱，不想在教会唱歌，我要唱歌的地方都是50,000人以上的会场，那一夜都是100万的收入，我教会几个唱都是春风吹驴耳，你们也听不懂。然后后来慢慢悔改啦，被造就啦，愿意谦卑服侍啦。上帝要你演布偶，不要唱歌，你要学习。各位有恩赐的人，有能力的人，上帝是可以用，上帝是喜欢用聪明能干的人，但聪明能干的人如果不被上帝对付，就始终不能被用，而且在教会里常常会成为问题人物。哎呀，我感谢主，大卫一生最希望的事还不是打歌利亚，还不是娶哪个美女，不是这些。大卫实在是有很多情欲，很多罪恶，但他实在是爱上帝，他一生最希望是建造耶和华的殿。当上帝禁止他以后，我知道很多人想要在教会服侍，一旦被禁止，那算了，老娘一辈子不来，老子一辈子不来了。哎呀，大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当上帝禁止他以后，他不但没有生气，他继续积所有可能建殿的材料。我不能建，但让别人来建吧。各位，这就了不起。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历代志下第二章。对不起，历代志下，历代志上，历代志上29:2，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我不能建，我收集了一切的材料，神不让我建，感谢主，神有他的美意。然后当所罗门在建的时候，历代志下2:3，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希兰说，你曾用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功，求你也这样待我。这很稀奇了哈，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会更稀奇，就是居然建这个殿用了异教徒的材料。各位，我知道我们今天啊奉献啊什么都要干净一点的，都要基督徒的，都要圣洁的，甚至我昨天才跟人家交通，不圣洁不甘心乐意的钱就算基督徒都不能收，免得以后拿了有麻烦。各位，教会里太多有这种事了，世界上会有金权政治，那是资本主义的邪恶，教会也会有金权政治，那是教会的邪恶。这我在神学院教过书，工作过，有的时候院长不在，我还是代理院长，我在教会里面也侍奉。可是有的时候就有金权政治，尤其是机构有一个金主一来奉献100万，奉献很多，然后说你们要怎样怎样。各位，人很自然会这样，你在一个公司你是大股东，你就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合法的要怎样怎样，你的钱越多越怎样怎样，这世界这样也没有不好，教会千万不要这样。 你千万不要，你奉献了很多钱，这教会是你在撑住的，你就叫教会怎样怎样，你不可以。教会也千万不要听人怎样怎样。各位，这不是讲骨气，我们基督徒没骨气，我们没什么骨气，我们懦弱得很，但我们有灵气，我们有圣灵。我还是说最重要的是你对上帝敬畏，你敬畏上帝。我不能说我们要外邦人的钱了，我刚说了，我们要那个钱，你需要知道他要奉献，也需要知道这是上帝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不接受不信主的人奉献，甚至我们不接受那个现在不甘心不乐意的奉献，不是钱而已哦，所有的侍奉。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旨意的时候，外邦人的木材我们也用，埃及的金银我们也用。所罗门就是这样。那么当然，所罗门在建殿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完全的，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埃及的妃嫔了。以前我的印象都是，哦，他晚年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是晚年的时候那影响特别明显，但早年的时候就有外邦的妃嫔了。就你不太可能在人间有纯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不太同意清教徒，也很敬佩清教徒的地方。清教徒要 pure， 要纯，纯是好了，但是我们人间不可能完全纯。事实上五月花上面我忘记了，应该一半以上叫做 stranger， 根本不是基督徒，就是有人要去，你也不能不让他去，他要在这个地方，他要跟你一起建立，你就跟他一起建立。所以人间总是麦子败子在一起的，过到最后就这个殿也垮了。下36章第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注意了，在他们圣殿里，在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搜。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各位不要迷信，虽然上帝的确借着物质的东西行神迹奇事，的确你摸一下约柜都会死，的确上帝的荣耀在海狗鼻做成的会幕里面显出来，但上帝也可以完全不管他。当上帝不管他，甚至不能说不管他，上帝把他交在敌人手里的时候，教会的历史上在今天继续在重现。听说荷兰每一个礼拜关两三所教会，现在欧洲，在纽西兰，这些纽西兰曾经是照人口比例差遣最多宣教士的国家，现在欧洲纽西兰这些地方都是充满了就是新派啊异端啊，新派异端结果就是不信了，很多的教会，欧洲教会变成穆斯林的清真寺了，很多纽西兰的教会变成酒吧了。我去年去亲眼看到，这是一个教会，因为很漂亮，被酒吧买去了。各位，这是上帝在做事，注意，是耶和华使加勒底人来，耶和华使回教徒来。中世纪的时候，耶和华以色列这个欧洲教会也说蒙古人是上帝的鞭子来鞭打他们。更奇怪的是，各位，当以色列亡国了，被掳了，巴比伦最后也毁掉了，更奇怪的是，你想不到的事是，上帝使用波斯王古列 来为他建造圣殿。所以我说，当我们有外邦人来做教会工作的时候，也不一定不可以。事实上你再想想看，没你想那么恐怖。我们教会建堂完全是外邦人营造商，因为没有基督教营造商嘛。你在日本建一个堂，恐怕也一定是外邦人嘛，水泥工人也是嘛，什么工人也是嘛，这个我们教会的椅子还有讲台大概也都是外邦人。我们买的电脑也是 Apple 老板贾伯斯是一个那禅宗的信徒。你们那些大概也都是非基督徒弄的，我们也使用这些。当神的先知不讲上帝道的时候，上帝也可以使用驴子来讲道，像现在一样。我没有说神先知没有讲道哈，我只是说神可以使用，但是你如果要是一个得上帝喜悦的器皿，我不知道那只驴子神喜不喜悦，我们将来在天上看得到看不到。但是巴比伦是上帝的器皿，撒旦是上帝的器皿，犹大是上帝的器皿，比拉多是上帝的器皿，这些器皿罗马书第九章讲都是上帝愤怒的器皿，是上帝用它发出愤怒，也最后会受上帝的愤怒丢在地狱的火湖里的。你要是一个上帝喜悦的器皿，你必须是顺服信靠上帝，这你不讲你找他们都没有。我不知道是怎么解释这个事，真是非常稀奇。在历代志下36章从17节开始，你看到耶和华使用巴比伦来破坏圣殿，然后历代志下36章22节开始，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难以想象哎，神激动一个外邦，各位，这个在外邦历史里没有的，波斯历史没有，所以他们都说这是我们基督教或犹太教捏造的。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神感动了波斯王古列，说以色列要去重建圣殿。这重建圣殿拦阻非常的多，先是让以斯拉回去，这中间也隔了好几个王，都有一些拦阻。后来是尼希米去修城墙，以斯拉是先立圣殿的根基，然后受到拦阻。这一切，我说这一切是告诉各位，重要是神在工作，神在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在以色列流浪的那段日子，建立了他的会幕，然后在流奶与蜜之地毁掉了会幕，又建立了圣殿，然后又在流奶与蜜之地毁掉了圣殿，毁掉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然后又让波斯王重建这个。那你可以去看以斯拉记里面，尼希米记里面有很多上帝神借着波斯王借着这些东西来建立圣殿的事情。我读一下好了哈。以斯拉记的第6章第3节，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以斯拉记6章7节，这是波斯王讲的哦，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殿。以斯拉记6章8节，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建造神的殿。然后各位，哇，真的有这种事，就是拨款， 波斯人拨款来建上帝的殿。今天在马来西亚也是一样，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但基督教是政府拨款建教堂的四个宗教之一。我跟马来西亚的一个教会领袖谈过，他说康牧师，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拿政府这个钱？我说可以拿，当然你不安就不要拿。你也知道，你也要知道，你拿了有拿的方便，拿了也有拿的麻烦。人间没有绝对对绝对错的事，我们只能个人凭感动了，而我们只能因信称义了。各位，中国也会有类似的事，我不谈三字和家庭的事，我就说你建教会的钱、牧师的钱从哪里来？总有一些你觉得有问题的，那我们个人也只有求神帮助我们。你在这里看到波斯王拨款，尼西米后来就回去了，以斯拉先回去，后来尼西米回去，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形式上都会过去。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在兴奋的等待犹太人什么时候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各位，我对那件事，我不像很多基督徒，我觉得我并不兴奋，因为真正永恒的殿就是今天教会，就是你我每一个地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殿哈，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告诉你们，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真正的教会、真正的殿、真正神的国、真正上帝的城，这四个哈，上帝的殿、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城、上帝的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上帝的国、上帝的城、上帝的殿，新约旧约都用了，上帝的教会是有旧约新约在用，其实都是类似的。上帝的教会、上帝的城、上帝的圣殿、上帝的国，其实你还可以继续加下去，上帝的身体、上帝的家，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但是的确你也可以说这个磐石应该是指彼得，没有关系，那没有违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磐石，因为的确神把这个权柄给彼得了。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二节、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不去讨论说啊，房角石、磐石这有什么不一样，这有很多的讨论。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在这里每个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一切，这是对的，这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坚持的。我们看人看神不看人，这是对的，这是一切，唯独基督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要搞成说我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所以我自己敬拜上帝就可以了，我自己读经就可以了。你一定要在教会里，你一定要在人所神所设立的人的教会里，有各样缺点的，最好你不要离开教会，最好你不要换教会。有的时候实在要换了，我希望你不要轻易的动，因为你如果是因为教会不理想而离开，那你永远都是飘荡的灵魂，因为没有一个理想的。我们不但不要离开，我们要被建造。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根基是耶稣基督，根基是使徒或者先知，或者我们其实讲就是神的话。根基是神的话，建材其实也是神的话。那么我们要建得住，要存得住。三章十四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 你在你自己的成圣、得圣和被建造里，是不会跟教会的成圣、得圣和被建造分开的。神不是建造一个人，神是建造一个教会，而且是地方教会，建造的是普世的教会。这个教会我刚刚说也被称为城，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最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既是一座城，也是一个建筑物，也是一个国度，也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家，也是一个身体。我们被移植在这里面，我们也被建造在这里面，我们也用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和我们自己从上帝来的各样的恩赐跟其他的人一起建造，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造会幕，就像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就像尼希米、以斯拉建造圣城和圣殿，就像在新约我们今天一样，在这么多的不完全中间，各位，你们一起被上帝带到日本的东京来建造，也被建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愿我们显出你一切的荣耀，不是将来在天上的荣耀而已，而是我们现在地上，在教会里，在眼泪，在血，在汗，在羞辱，在痛苦，在折磨，在失败，在挫折当中，就显出你心腹的荣耀，圣洁，没有瑕疵，毫无皱纹、玷污等类的毛病。谢谢主，你居然这么看得上我们，美化我们，愿我们以你为至圣之宝。奉耶稣的名祷告。